第四十四集，第三十一章，如何与非美国人谈判。在举行优势谈判的秘诀培训时，我常常会被问到关于怎样与非美国人谈判的问题。在与非美国人或是在美外籍人士打交道时，似乎大家都有过不太愉快的经历。我本人就是一名英国移民，虽然已经在美国生活了30多年，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也有20多年了，但在这方面还是有比较深的感触。毕竟我同时拥有着移民背景和30多年的在美生活经历，并且先后去过100多个国家。事实是，非美国人很容易对我们产生误解。根据我的个人经历，我知道美国、美国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他们的人们有哪些不同。外国人对我们的印象往往来自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然而电影和电视节目有时无法准确地刻画出美国人的心理和思维方式，进而造成了双方在商业上的分歧。反言之，在和非美国人打交道时，我们往往也会以为自己很了解对方。的确，他们可能穿着西装，说着英语，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会随之美国化。他们或许会热爱美国的音乐和电影，但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传统价值观却一如既往的坚定。我相信，虽然美国人和非美国人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双方对待商业的方式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在本章中，我们将一同探讨揭开与非美国人谈判的奥秘。纽约房地产投资商唐纳德·特朗普写过一本名为《交易的艺术》的畅销书，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多次出色的房产交易谈判经历。从书名中提供的信息可以看出，大多数美国谈判者最关心的问题是达成协议。的确，我们当下的社会环境也非常看重协议。至于原因，我相信社会学家会告诉你。美国社会极具流动性，并且十分多样化，以至于美国人几乎没有什么根源感。在大多数国家，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个人为人处事的风格来判断对方是否可信，而美国人则是将一份牢不可破的协议看作信任的依托。我们会问，这点在法庭上站得住脚吗？并且认为那些不把打官司纳入考虑范围的人都太过天真。可大多数非美国人却不会把协议看得这么重要。对他们而言，签署一份合同仅仅代表双方在某一特定日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或是对双方当下合作关系的正式认可。既然是一种关系，也就意味着它会随时间和条件而不断变化。例如在韩国，一份协议在签订6个月后即可视为无效，而这会让多数美国人十分抓狂。可我们已经签了协议呀，美国人咆哮道。他们的韩国友商耐心地解释说，是的，我们的确签过协议，可条件是6个月前定的，现在条件变了，当时的协议自然也就没有意义了。
太卑鄙了，
美国人随之大喊，你们这是在诈骗。实则不然，在我们看来，有失道德的事情对他们而言可能十分正常，因为他们的行事风格就是如此。在和中东客户谈生意时，美国人通常会欣喜地发现对方签合同很是爽快，但很快他就会意识到签合同只是谈判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在他们眼里，一份协议顶多算得上是份意向书。美国商人可谓是全世界最爱打官司的人了，而我们并不认为这有什么不妥。在印度等一些国家的销售人员看来，这种做法是很可笑的，毕竟他们的国家几乎没有什么民事诉讼体系。当然，我不会因此就改变自己的行事习惯，你也没必要这样做。我们应该做的是意识到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有着不同的处事方式，并在交易过程中努力去学习、理解并尊重这些方式。在对协议产生依赖之前， 或许你应该先想办法让对方遵守协议，否则即便你所在的国家拥有完备的民事诉讼体系，恐怕结果也是得不偿失。在美国，法律纠纷相当普遍，因此很多公司在打完官司后仍会继续保持合作。在我们看来，打官司是解决争端的正常方式，没什么好记仇的。而在其他大多数国家，被起诉是很丢面子的事，一旦闹上了法庭，往往也意味着双方的一切往来结束了。从语境的角度看，当谈判双方更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时，我们称其为高语境谈判。当双方更关心协议的内容时，则称为低语境谈判。不同民族对于谈判语境的重视程度不同，按照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为：东方、中东、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法国、英格兰、美国、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瑞士。从这个排序中可以看出，只有斯堪的纳维亚、德国和瑞士人比美国人更看重协议，而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更在意双方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和非美国人进行谈判时，你首先需要知道的是，协议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主要问题，他们通常更依赖彼此之间的关系。所以不妨思考一下自己和客户的关系如何。毕竟一旦双方交恶，就算你在法律上占尽优势，也挽救不了这笔生意。在你绞尽脑汁敲定协议细节时，你的对手却在花心思考量你的性格。除此之外，美国人在跟非美国人打交道时常犯的一个错误是，总是急于直奔正题。美国人总想在第一时间投入工作。通常情况下，我们会互相寒暄几句，缓解一下紧张情绪，然后就立刻开始讨论交易的细节，等生意谈妥后才会进入社交环节。可对于非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需要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才能从交际环节过渡到正式的谈判阶段。伊朗国王下台后，我在南加州经营的那家房地产公司与波斯人频繁往来，为了逃离新政权，这些人身上大都带有数百万美元的现金可供投资。在与这些人谈判的过程中，我发现公司的销售人员都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总想尽快切入正题，而这种做法会导致对方不信任自己。很快，我们发现在和波斯人打交道时，需要给对方留一些了解我们的时间，比如花上几个小时一起坐下来喝茶，之后再开始谈生意。如果你飞到日本去谈生意，在正式谈判前，这个交际的过程可能会长达好几天，但一定要小心，日本人这样做并不单单是为了拖延时间。在培训时，许多人告诉我，初到日本的确会感到宾至如归，可一旦意识到开口谈正事有多难，这种欣喜很快就变成了一种困扰。他们给我讲了很多极端的例子，说他们直到坐上赶往机场的豪车时才正式开始谈合同。虽然到成田机场需要2个小时的车程，但销售人员仍有极大的时间压力。一想到马上就要空手而归，他们大多选择了直奔自己的价格底线。在和非美国人打交道时，你很可能会犯两种主要的错误。第一，过分强调协议的重要性，而没有对双方的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第二，急于切入正题。这两个实则密切相关。与外国客户培养让彼此都觉得舒适的关系需要一定的时间，而要想进一步深入，直到彼此信任，甚至无需再完全依赖合同，则需要更多的时间。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典型的美国人在与非美国人打交道时的九个特点。当然，你可能并不完全符合这些特征，但即便有一条符合你，想必也能为你之后的改变带来帮助。美国人的表达方式往往过于直接。美国人的表达方式通常是：你们的底价是多少？或就按现在这个价格，你们能拿多少利润？除此之外，我们还会试图转移谈判的重点，说：我们直接摊开了说吧。或者：我们今晚就把这笔生意定下来吧。 虽然这种直率可以有效地给对方施加压力，但对于非美国人来说，这种方式未免太咄咄逼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受到了冒犯。